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首席营运长陈慧荣 Flora 小花，欢迎您收听花想世界。花想世界的花就是小花的花，花想世界也是取发想的谐音。花想世界这个节目会从 leadership 领导能力这个角度切入，谈的是后疫情时代我们的企业领导人应该具备的能力。我们会有两个单元来进行，一个是经理人阅读，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书单，由我挑选跟大家推荐的书，这些都是我认为时下企业领袖不能错过的，讨论领导力的好书，从这些书的内容跟大家一起聊聊经营管理以及后疫情时代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另外一个单元是产业最前线，我们会邀请台湾微软的好朋友，同时也是非常杰出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管理心得，更加了解科技在各个领域当中的实际应用，还有最新的趋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很高兴请到我产业界的好朋友神机科技董事长黄明翰 James。 嗨 James 你好。
哎 Flora 你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神机科技的董事长黄明翰，大家可以叫我 James。很高兴来参加花想世界的产业最前线单元，
非常荣幸可以请到 James 来参加花想世界。我想先介绍一下 James 伟大的这个事迹哦。那他现在不但担任这个神机科技董事长暨总经理，也是华福科技的董事，那在2020年的哈佛商业评论呢也被评选为台湾 CEO 100强，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殊遇，也是台湾的 CEO 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这个奖项哈。那神机科技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强固型的电脑大厂，那市占率占全世界的第二名，在2020年的时候虽然是疫情这个高涨的情况之下，它还可以创下营收 278.4 亿以及每股税后盈余 4.4 元的两项历史新高，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今天我们请 James 来跟我们对谈呢，其实不只是因为神机科技在过去有非常好的这个成绩，其实最主要是我们看到它在自从James 开始领导神机科技之后，那有两项非常大型的这个转型哦，一个是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神机科技还是在做笔电代工，然后那时候他毅然的决定说要开始转向embedded 的这个电脑方面哈，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呢 James 带着皮箱，然后带着业务呢就自己跑到这个莱比锡那边，德国莱比锡那边去参展，然后两个桌子这样子，一个董事长带着两个 sales 在那边做参展哈。那时候从那个时候大家彼此不晓得神机科技，一直到现在整个到现在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全世界第二的这个厂，那真的是很大的勇气跟决心来做这样的转型。那以及最近这一次呢，大家在疫情台湾被 lockdown 的时候呢，神机科技也非常火速的实行整个远距办公。那我想这两个很大的转型都呼应到微软我们在2020年一直在跟所有企业强调的企业怎么样维持韧性 resilient 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在所有变革里面，所有急速改变里面，然后才能够持续的成长跟茁壮哈。那今天我们在这一集希望说透过 James 来跟我们一起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他怎么会提前看到这样改变的契机，那以及他在企业韧性里面，他以他的角度来讲，他怎么样来定义这个韧性哈，那也有什么样的建议，希望听听看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让企业主能够提早看到整个要转型要建立我们企业韧性的契机，跟怎么样来超前部署。那我想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请教 James。 我想先请教一下 James， 就是说以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你怎么样定义企业的韧性呢？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企业的韧性我可以用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在稳定的一个经营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可以持续性的成长，那在变动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让公司的经营能够不断的持续下去。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企业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崇高的一个理念。那对我来说刚 Flora 讲到有关神机当初在做转型，由代工转型到品牌的强固型笔电， 我们那时候一直抱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让台湾的人才的跟或是企业的价值能够分享到全世界。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那我很幸运，就是公司也有一个非常 trusted 的一个团队。那公司大部分的员工都是相信这是一个好的信念。那觉得说在代工领域里面，当然好好努力的做也可以做得很好。那但是假设能够自己能够开创出一个不同的一个世界，那我想对整个公司经营来说也是非常棒。所以我那时候也是非常感激我们的同仁。那在公司经营不错的时候，跟公司一起经营下去。然后在公司面临到变动的情形之下，大家仍然是 working together。那我觉得这是蛮 lucky 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做这样的转型，事实上它是攸关生死存亡的一个转变。那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也蛮支持这样一个转变。那到最后当然最后的关键就是我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执行的勇气。所以我那时候跟同仁说明我们想要做的一个转变。那当然是一阵发展。不过我想我们透过几次每三个月办一次员工的一个座谈会，跟大家来说明为什么，然后跟大家说明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我们的信念是什么。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告诉大家，我们在若干年以后我们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那透过这样一个不断的一个理念的转达，一个传达，那公司的员工接受了，所以才有那个把产品做出来，才有佛罗后来看到我们到那个莱比锡，从那个 two table 的那个 sales promotion 开始做起。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过程。那一个经营者在一个所谓的一个任性的一个企业经营当中，我们可以大概把它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个就是积极主动去看未来会变成是什么样子，我们把它叫做那个 vision into the future。那未来到底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未来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境。那或是短期的一个经营目标，我们把它当作这是一个有限经营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可以用 KPI 来定义。那刚前面讲的就是我们把它用成一个比较无限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目标理念来看。那当你把那个比较短期或是比较长期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方向你把它分开来的话，我想在企业的一个韧性的经营上面就可以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分析一个条理。
非常谢谢 James 跟我们分享哦。我刚刚听到 James 在这里面讲到几点，其实跟我们上一集在谈《无限赛局》的这本书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哈。我想一开始 James 谈到就是公司要有一个崇高的这个理念，比如说他希望就是把人才带到整个全世界、整个全球化，然后大家他有个很信任的团队，那也让同仁知道说这件事情的紧急性啊，获得这个董事会的同意，那有很大的执行跟决心在这个地方，同时在这段时间跟同仁做很多的沟通。那我觉得刚好跟我们上一期在谈整个无限赛局的这个里面的内容真的是这个很多地方真的是很吻合的。那 James 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vision into the future， 在怎么样积极主动去看未来，那还有短期我们怎么样用 KPI 确保我们能够一步一脚印的能够达到我们整个这个长期的目标哈。那我们先这个把这个场景换到最近的事情哈。那我想这次我们是用整个远距的这个录制哈，我想 James 对这件远距工作啊、远距录这件事情应该很熟悉哈。那我听说神机在就是5月15号整个三级警戒之后马上就开始做居家上班哈，非常的快速。那我想对于这整个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什么神机可以这么快速来在这个疫情警报发布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当下决定，就是马上做居家办公，可不可以请 James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超前部署？
我们公司的一个文化就如同我刚之前讲到如何能够去那个看到未来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我们公司的文化，也是我们那个经营阶层经常在 practice 的事情。所以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预想到这个病毒应该是不会消失的。那到最后疫情应该是会与人共存在一起，就如同最近那个英国总理那个强生。当然 他有说到那个要把那个 COVID 这件事情流感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是今天主要的 topic， 但是我们在当初我们就预想到说这个疫情的它是不会像过去的 SARS 这样子一下子就结束掉的。那如果在这样的情景之下的话，那我们就跟所有的主要的管理团队，我们来思考，来演练，来看看我们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政府他们的那个疫情管理中心，他们也每天发布重大的讯息给大家。所以我想这有一个关键就是在整体的讯息的掌握上面我们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也透过全世界的那个的社群软体或是那个媒体报道上面，我们清楚知道各国的一个疫情状况，让我们理解到事情最差的状况到最后台湾应该就是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早期使用的时候，因为员工对 Teams 事实上无法接受，因为大家开始都习于使用那个 either 使用那个 WeChat 或是使用 Teams， 使用那个 Line。但是因为疫情的开始，所以我们开始就辅导员工，训练员工，帮所有的员工把他的 Teams 把它装上去。那我们也开了 training program。同时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由我开始带头，我们来使用 Teams 来做直播，开始大家做线上会议。那随着疫情的一个演进，我们办公室也开始做流量管制，分区上班等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一个软体的容易上手，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发展过程当中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也同时随着到5月14号的时候，疫情管制中心宣布进入第三期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 practice。那我们甚至在透过每一周的一个直播， by the way， 我自己是那个直播的 one of 的主持人，我来跟每一场直播我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keynote， 来跟大家说明过去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 deliver 一个 message， 就是下一周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 IT 的使用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也大家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user experiences。 那这过程当中我们在Teams 里面又开发出，不能说开发了，我们发现多更棒的一些功能大家使用，例如说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鼓掌，所以每次我一出场开始直播的时候，大家就那个掌声雷动，就整个画面通通是那个拍手。对，我跟他讲说哇，那个如果现场是多棒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就开始丢一个哈哈大笑的那个 icon 出来。那我想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超前部署的重要性，就如同刚我们讲的企业韧性，就是你要能够看得到未来的事情是什么样子。那大家会想说啊，你有可能会猜错，老实说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经常猜错。不过 as long as 你有一个 trusted group 的时候，大家都能够理解，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准备好，也许我们上个礼拜猜这个礼拜猜错了，但也许下个礼拜下下礼拜或是明年它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团队随时来支持公司的决策是非常重要。
很谢谢 James 的分享，我想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James 真的是充分的赋能员工，那在这里面我听到几个重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做好整个教育训练，确保同仁这个知道怎么样来进行。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以身作则带头做直播。那我最近听到很多的企业主都跟我讲说，这个远距办公之后他们都变成这个直播网红，看来大家都有一个斜杠人生。那第三件事情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采取一个容易上手很信任的软体。那也非常谢谢 James 在神机科技这边非常这个支持我们的 Microsoft Teams 的这个软体。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代替很多的企业主来问啦，因为很多企业主他们在这个远距办公之后都会很担心看不到员工。那我们其实在微软在我们在全世界有做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发现说，很多在疫情之后呢，这个很台湾的企业主大概比国外的企业主更想要看到员工。那我们也发现这是一个员工在很多企业主很担心说，我看不到员工，我怎么知道员工有没有认真在上班。那我想请问一下 James， 就是说在这方面你怎么样去除这个主管的担心？
我并不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开始疫情的一些管理相关措施的时候，我们一直就有一个中心思想。那我们告诉我们的 HR， 告诉我们的幕僚部门，我们所有的疫情的一些管理相关措施，都是以员工的身体健康为出发点来做。因为员工的身体健康保障他家庭的健康，然后再跟着到公司的不间断的一个营运。所以我们的员工这样一年多下来，一本到5月14号三级警戒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公司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核心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蛮 lucky 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一个早期这个疫情的稳定，让我们在疫情这件事情上面跟员工是非常 trusted 的。所以我是觉得蛮 lucky， 就是我们也一个很棒的一个团队。那就如同我刚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事实上非常多的会议在之前疫情平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分流了。那我们也让大家习惯于使用 Teams 上面分区办公。所以所有的会议，所有的 regular 会议，或是一本所有的一些紧急一些会议，大家在 Teams， 我曾经试过几次，就 try 一下看看，就是我去 call 我的员工，大概几乎10秒不到左右的时间，我就可以 call 到他们。那当然我们要告诉员工了，就是我们认为一个上班时间，一本你 work from home， 我们并不希望他从半夜12点上班上到那个半夜12点，我们认为他应该仍然是有一个适当的一个上班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员工要做一个叫做伪上班的一个程序。我们告诉员工，你过去你如果早上7点钟起床，那你可以多睡半个小时，把衣服穿好，到外面绕个一圈，然后做个小小的运动回来，然后那个8点的时候回到，或是8点半 whatever time 你喜欢的时间，然后把它打开来正式开始上班，然后下班时间到6点钟，假设你该下班时间到6点钟，或是你可能稍微做多一点，到6点半到7点半，那你就下班哦。那我们每天会让员工填一个那个身体健康表，来记录他的上班时候他的身体的健康温度，他共处的人是什么样子。那相关等等的这些不是非常正式的仪式，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叫每天打卡哦，但是它并不是强制性。那我们让员工知道说他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跟他的身体健康有关系。那当然我们的一个整体的管理文化里面，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员工，我们认为员工对公司是有认同感的，他所有做的一些事情等等必然都有他的一些理由。所以我们选择比较少用 challenge 的态度，我们用包容的态度来看他所有的一些 behavior。 那事实上这过程当中也有相当多的一些厂商等等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员工好像似乎 work from home 比那个 work in office 还更努力啊，经常随时找他们要谈价钱或谈规格，或是大家做一些技术性的一些讨论。那我觉得把员工跟公司的利益把它绑在一起，到最后大家利益是一致的，我想这样的大家互信的基础就会很足够，我想很多的困难自然就可以自然化解。
我除了回应以外，开始建立整个远距办公以外，我怎么样去回复跟重建？好，那所谓回复重建，尤其是怎么样拥抱我们现在新的科技大数据 AI， 那这一波怎么样可以透过大数据 AI 可以帮企业做好更好的数位转型跟做体制上面的调整？我想听听看 James， 你觉得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哇，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讲到 AI，我们还是应该来稍微把它解析一下 AI 的几个 structure。我们大概 AI 把它看成大概4到5个 layer。那第一个 layer 就是所谓的那个 computing and memory， 就是一般的像电脑，就是你如果能够去利用它的计算能力或是它的记忆能力。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认知能力，就所谓的 sensor， 就是我想现在有非常多的那个像例如说像 Microsoft 的那个 Hello Camera 啊，这些东西都是很棒的一些 sensor 啊。第三个阶段就是所谓的那个 cognition 啊 ，cognition 就是那个这个叫认知的能力啊。事实上这就已经相当的困难了啊。那我想整个产业，整个 AI 的产业到 cognition， 事实上还有更高的一层是那个 creation 啊。 甚至还有那个利用那个 creation， 利用这些 AI 来做一些作词啦、作曲啦，然后甚至把它编成一个大乐曲、哦、那我想这都是一个 AI 进程过程当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哦、我想不管疫情的状况怎么样子，缺料的状况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缺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全世界的供应链在重新在 restructure、哦、有很多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认为未来的生产基地应该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改变、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来 imagine 一下看看，来想象一下看看、哦、就是我们不要讲说疫情过后了、哦、我们来设想一下看看，三年后五年后、哦、假设有工厂的人，那你认为你的工厂未来会 locate 在哪里？假设你原来在大陆呢，那你未来会在什么地方、哦、是在越南吗？在台湾吗？或在泰国，或是甚至到美国，或是到 Mexico、哦哦、我想这都是我们大家值得来想一下看看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你的供应链又会变成是什么样子？假设你工厂搬到其他地方，我想这阵子这半年来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那个台积电打算到美国，到 Arizona 去设厂、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更、哦、所以我们不认为说假设我们需要跟着台积电或是跟着供应链到美国去设厂，我们有办法把我们大陆或在台湾的工厂一样画葫芦把它搬到美国去、哦哦、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用 AI 来 fit for 未来的一些制造的一些 requirement。 因为毕竟以我们公司的经营本质来看，我们是制造为主的一家公司，我想 AI 就有非常多的一些应用的地方、哦、其实老实说我们公司在这几年来，我们一直不断在 AI 上面，特别是 Deep Learning 上面、哦、Machine Learning 上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一些开发。我们在做预做的一些动作，就是当我把某一些生产工厂搬到一些费用比较高的工厂，我们到底该怎么来做？以这次疫情的一个观点来看、哦、假设万一哪一天大家就真的你从此要 work from home 了、哦、那我们到底要该怎么样来使用这些工具？那必然所有这些工具或是这些制造等等这些方法，它事实上是不齐备的、哦、那我们公司通常是我们比较正向思考，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 threat，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那机会带给我们，我们就想办法花更多的时间，想办法去 develop 相关的一些 SOP， 相关的一些能力。给我很深的一个感触、哦、就是我们事实上在两三年前，我们在美国，我们投资一家软体公司，他做的是有关那个 public safety 的一些surveillance 的一些 solution。那美国这几年来，他们事实上在public safety 上面的一些 AI 上面的应用是越来越广，包含一些 policeman 的一些派遣啦，或是一些罪犯的一些辨识啦等等这一方面，它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商机。但是非常不成熟、哦、那我们觉得说在一些硬体上面，像 5G 啦、哦、或是 WiFi 6啦、哦、或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新的一些更多软体，我们假设能够把这些东西把它捆绑在一起的话，我们认为说它会带来非常多的一些 business 的一些 opportunity、哦、那有一些同仁他会怕说、哎、会不会在这样一些过程当中他 lose their job。其实我告诉大家，其实我刚刚讲那个 hierarchy， 那个最高层的一个地方叫 wisdom、哦、那人类是有它的一些智慧存在的。 so far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那个 AI 有机会可以扮演那个具备 wisdom 一个角色、哦、例如说我们人类有些时候你知道哪些东西明明应该做，但是你就不去做、哦、例如说我看到那个甜食，我看到冰淇淋就不由自主的去吃了、哦、是这个样子。那因为就如同我们刚刚也讲到，像刚刚 Flora 一开始带到的，我们当初去转型做笔电、哦、你也可以把它用负面的解释来看，来解读看，那也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哦、那当然以事后的一个角度来看，看起来结果还不错、哦、那所以我是觉得在人类的一些更多的一些 AI 的演进过程当中、哦、人的 wisdom、哦、那个右脑的一些理性的一些感知等等这些东西应该会扮演更多一些角色、哦、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励员工一件事情，就是思考如何使用更多一些 AI， 然后帮公司能够从 AI 的角度来改善公司一些经营效率、哦、包含软体机器人、硬体机器人、 AI 的 process 等等这方面，那让员工了解整个产业未来竞争的一些需求，那我们把这些服务的方法用自动化的方法把它设计出来，我想这应该是企业未来很多胜出的一些关键。
对，我非常同意 James 的讲法哈。那我想也跟大家讲一个数字，就是世界经济论坛也在谈到，就是未来五年之后呢，其实大概有9700万个科技型的工作会出现，也就代表就是说呢，其实这些科技的工，这些新的科技工作绝对不会是都是来自于科技公司，很多其实甚至是来自于传统产业。那所以我们对企业主来讲，应该是有两种情况，是第一种情况是你要不然就培养你自己的人，让我们的人的数位能力提高，然后他了解公司的企业的流程，企业的需求，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做流程的改进，或者是你可以从外面应征新的人进来。但我觉得外面你要应征人的进来，全世界都在抢这些科技人才，那倒不如我们现在趁这个时候开始来思考，我们人我们企业要做整个数位转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人员能够数位能力提高，能够让我们更快速来拥抱大数据，拥抱 AI， 那也透过员工对于企业内部的了解，可以让公司可以做再一步的出发，那回应跟重建。好，那我最后想请 James， 就是以自身的这个经验哦，怎么样来激励后进，在后疫情时代，如果你给产业领袖三个建议的话，那会是哪三个建议？
好，我想那个，其实刚我们谈到 AI 转，看到那个数位转型，我们看到那个有关疫情时代的一个应用，等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吧，就是其实，在后疫情，我们应该要能够，我鼓励，我分享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对一些新的 IT tool，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例如说像 Microsoft 或是其他的一些软体公司。大家都提供一些非常棒的一些软体，那有非常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 SOP 都已经 embedded 在里面。那我个人花很多的时间来学习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经营的一个核心是在这些 IT tool 里面隐藏的一些经营的一些方法，我们要去把它学习出来。这是我个人第一个我想到的一些事情。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有关刚 Flora 提到说那个在后疫情未来的一个发展，那我也谈到所谓供应链的一些 restructure，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尽早想到未来可能一些投资计划，那把钱准备好，大家可能准备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再开阔新的一些领域，依着建新的工厂或是创造一些新的一些 business， 例如说刚Flora 他有分享未来几年之内可能会有几千万个新的一些科技工作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必然代表说未来它有一些新的一些 opportunity。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就是去做了就好了。那我觉得把钱把它投资下去， finally 总是会有一些好的东西进来。以上是我简单的一些分享。
非常谢谢 James 谈到最后三个建议，就是拥抱新的科技数位工具，让我们的效能够更提升，也让提醒企业主在资金的弹性上面能够要更有弹性，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拥有新的投资机会。那第三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 just do it， 不要想太多。如果你不做的话，那永远不知道到底好不好。那我非常感谢 James 今天跟我们分享。那身为一个企业主的责任，我觉得最不只是要管理好我们的企业，其实最主要也要看到有远见，包括在最好的时间点怎么样可以勇于投资超前部署数位转型。那另外其实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资讯安全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不可缺乏的重点，因为亚太地区遭受软体攻击的比率比疫情爆发前提升了 2.4 倍。那现在台湾呢，目前大概是亚洲资安的五大热区之一大家可能不晓得，就是台湾的勒索软体现在已经增加了4倍。所以你可以常常在很多的报章杂志上面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产业都被这个软体被这个勒索软体的痛苦当中那我想这个企业，这要提醒企业主在这一波里面必须要提前准备，不只是回应疫情的影响那其实这些都告诉我们不只是回应，要准备回复跟重建， 重建混合办公，重建数据平台，善用 AI 科技，也重建我们的资安。那也非常谢谢 James， 这个抽空百忙之中抽空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
谢谢 Flora。
再见，那就花想世界，下次再会，拜拜。
来，拜拜。